大家好，我是大康。今天是2025年12月24日星期三，开始我们今天的直播。今天我们这儿就算是平安夜了，所以说呢，今天喜庆的日子，把这身穿上了啊。说我们今天节目的标题，迎圣诞，这是喜庆的日子呀。结果作为教宗，他却感到无比的悲伤。因为什么呢？一会儿给大家介绍。另外说到美国新闻呢，那个新公布的3万多份的档案当中，里边到处都是川普的名字，删不干净，实在是删不过来啊。在这里边呢，最后白宫发了个新闻稿啊，大家注意啊，这里边有也有可能都是不实之词。还是那句话，不用他说，这里边尽管有川普的名字，那不等同于川普有罪或者是干了什么事儿，这是两回事儿啊。所以说这一点呢，哎，他这还紧着追着解释。那后边呢，今天是过节，新闻也不是特别多，今天呢咱们搞两个综述。那中国，比如说大康，你给总结一下中国的十大新闻，那就别总结什么十大新闻了。今天呢，就算我给写了一篇简短的述评，2025中国是焦虑与煎熬的一年。从各个方面呢，简单和大家聊聊中国在这一年给我留下的印象，大家看看是否中肯。那今天呢，和以往一样啊，每年到这个时候都是大康版的这，大康版的那啊，我要搞好几版。那天搞了个年度字，然后又搞了个全球十大。今天呢是2025十大难忘瞬间，这里边很多呀。当时白宫上演的那次2打1，以色列直捣德黑兰，科克之死，以及年末的这场大火啊，当时的那张照片啊，这个呢都是2025难忘的瞬间。节目开始，还是先祝大家圣诞快乐，祝大家有一个快乐的轻松的圣诞假期啊。还是那句话啊，作为呢很多打工族，很多平时各忙各的朋友呢，突然一下有十来天两个人在一起的日子，可能有一点不适应不习惯啊。这时候别打架啊，别吵架，遇着什么不痛快啊，老在一块待着难免有磕碰吧。我见过这样的朋友啊，最后呢，圣诞过完了，节回来了，怎么样过的？嗨，净打架了，俩人谁也不理谁，怄了一肚子气。你说这图什么呀？希望大家过一个轻松的圣诞假期。来吧，咱们说说台湾方面的新闻。先说呢，现在在野党啊，正在准备弹劾，网上联名啊，那就算是一个网上投票吧，来弹劾罢免赖清德。现在已经有多少了？说已经有600多万人次联署啊，签署了。那你在这儿搞这个呢？中国的海峡导报、中评社这些媒体，就中国那边的，立刻快速跟进啊！什么微博热搜、百度热搜，这都是高居榜首，都到这么一个地步。那这什么情况？这什么玩意儿啊？后来呢，我看到有记者，咱们这儿有朋友嘛，他跟我简单介绍了一下，他上了这个网站，然后看呢，你只要想弹劾赖清德，你只要有一个名称啊和一个电子邮件就行，也没有什么身份验证，也没有什么，等于一个人可以联署 N 次、无数次，等于呢，这就是一场闹剧啊，就是在台湾内部有这么一帮舔共亲共的分子，他们在里边在里应外合，在搞这种认知作战啊。这是目前大家看了这个别当回事儿啊。那最新赖清德的民调怎么样呢？昨天台湾民意基金会发的一个全台的民调，对赖清德执政的赞同率大概是 43.4%， 不赞同的是 48.6%。 和上个月相比呢，上个月的支持率是 37.9%， 现在呢还涨了5个多点啊，这个还行啊，声望是有所回升，有所上升，原来挺高的，后来大罢免之后呢，一度跌的是比较低 啊，现在呢又开始稳步的又爬升回来了，是这么一个状态啊。这是台湾呢上演的这么一出闹剧。另外呢还有一份东西，你说这大过节的，五角大楼呢突然泄露了一个草案的报告，这是怎么回事呢？说中国正准备以武力夺取台湾，预计在2027年之前，不是之后，赢得这场战争。这个报告讲，北京不再只是进行入侵的演习，他们正在完善各种方案，包括向1500到2000海里外发射大规模远程导弹。最近呢，说在内蒙那边啊，有100多个发射井，说都已经准备就绪等等啊，都有这方面的报道，直接威胁美国的基地、舰船和反应部队。甚至在他们抵达台湾之前就对他们实施攻击啊，现在都有这方面的说法，说这是一套正在实施完善的策略，说习近平压住美国到时会犹豫不决，行动太慢或者是距离太远而无法有效的干预，说2027不再是以往预测的日期，而是最后的期限了。原来习近平的说法只是2027你要达到攻台的水准，他并没有说2027要攻台，但是各大智库呢都以这个日子啊作为他们兵推的一个大致的截止点，有个2027魔咒，现在这事儿要提前。他讲呢，现在阻止他的窗口期正在迅速的关闭，他如果美国认为他可以在必要时做出回应，而中国在堵他们，到时候可能已经太晚了。这是五角大楼流露出来的这份报告大致的内容。那怎么看这个呢？还是我的那句话，像这种灭国之战，这180公里的海峡，这比当时的诺曼底要有几倍之宽，而且海象天象各方面要严酷的多得多。所以说像这种灭国之战，中共是要动大兵兴举国之力的。而且在这之前，他沿海的各大城市，甚至上海啊，和核电站，包括三峡大坝等等，都要提前进入全国性的战争动员。所以说没有什么突然袭击一说，也不会存在什么美国太晚了太慢了这样的说法，没有个一两个月他是准备不起来的，到那时候美国啥都知道了。所以说这种呢，我也不知道这为什么流露出这么一个报告来，大过年的你吓唬谁呢？来吧，下边说说韩国。韩国说谁呢？韩国说的是朝鲜。这个事儿很有意思。朝鲜呢，韩国国家安全战略研究院主办了一场论坛，这里边有专家呢，他们说了说他们的观察。他讲呢，说金正恩9月3号这不是访华了吗？然而朝中高层交流仍然没有重启，并没有因为金正恩去了一趟北京，两边呢一下就起来了，没有。为什么呢？韩国这边的智库认为，中方仍然坚持对朝制裁的措施。这里边的智库讲说，中国仍然坚持实现朝鲜无核化和落实联合国对朝鲜制裁的立场。所以说这也是朝中今年下半年9月份以后未能重启高层交流的核心的原因。那不10月份李强去了吗？是人家建党多少周年，然后三胖插着个兜啊，就那个状态也不握手啊，应该说是给脸子看了。从那以后就再没有了。那专家讲呢，说两国并没有举行各种例行的交流活动，也没有出现中方对朝鲜提供大规模什么援助啊各方面的迹象，也没有。但是呢有所缓和，只是从人道主义和做买卖的角度，这个是有了。你比如说呢，像朝鲜啊，它可以买很多的重型装备，各种建材。现在三胖那不是前两天开幕5家酒店同时开幕啊，三胖去检查工作，前两天又盖了一家大型医院啊，三胖也在那儿去指指画画装模作样的去指导。那你说他哪来的这些建材？这倒都是中国卖给他的给的啊， 贸易活动有所增加，但是呢两边没戏。中国那边呢还是坚持着联合国那个三胖，很不高兴很不满啊。到现在呢，哎，到年底了，把这两边的事儿给总结一下，这个还是很有意思的。那下边说说日本。日本现在是中国的媒体吧，现在做了这么一个大致的总结，也就是因为高市说了那句台湾有事，引发了整个的一场中国的大内宣大外宣的攻势。在外宣里边呢，在国际社会到处批判日本。中国外交部的通报，王毅从11月19号结束中亚访问以来，已经先后和法国等12个国家的外长举行了会谈，直接向亚洲、中东、欧洲等国家的外交部长阐述啊，大家什么一中原则，然后反对日本的这个说法如何怎样，要求大家附和中国来骂日本，骂高市早苗。那忙了半天到现在有什么战果呀？这里边呢，什么北京日报到这儿都有总结，到目前为止只有朝鲜、俄罗斯、巴基斯坦和缅甸，只有这四个国家跟着一块骂来着，其他那八个国家人家都没吭声。这什么概念呢？等于中国搞的这个所谓的啊宣传攻势，大家很不以为然，没人跟你干这丢人现眼的事儿啊，跟你说那些不靠谱的话，在那干嘛呢？没有国家认同，所以说说到这个外交战，严格讲他们是失败了。那能到此善罢甘休吗？那还不行啊，你高市早苗毕竟还没服啊。那中国航空公司继续免费取消日本航班的政策延长到3月28号涵盖春节期间的航班，他这航班还有啊，你可以订，你可以订购，这个没毛病。然后呢你可以免费的取消，原来取消是要交一点手续费的，现在这手续费就不用了啊，也就是说呢他并没有来真的了。那日本那边一看这好啊，这等于是那这段时间我们就要好好的清静一下，那再往后延延，直到四五月份把樱花季也错过了，别弄一大帮啊一大帮大嫂大妈了又过来摇晃那个樱花树啊，这个落英纷纷，然后赶快照相了，看那个别来了啊，他大伙呢感觉到还是比较轻松的。另外说一个最新的民调，这是朝日新闻社他做的一个民调啊，他高市内阁的支持率是 68%。差不多呢也在70%上下了。然后说到我看啊，担不担心中日关系恶化对经济的影响啊，感觉到有些担心的占 53%, 啊不担心的有 45%, 也就是两边呢还是有一定的担忧，还是有一定的影响了，一半一半啊，等于现在这边的民调还是接近70%。在100天之内如果都是这么一个状态的话，这将刷新一个日本政坛的一个记录了。下边说说乌克兰。那代表团从美国回来了，跟小泽做了一个汇报，小泽呢发了一个帖子，他讲代表团提交了一份详细的报告，他们和川普总统的特使进行了富有成效的合作，起草了若干文件，这些文件呢关于乌克兰的安全保障、灾后重建以及结束这场战争的基本框架，哎，都达成了。说今天的议题旨在切实的结束战争，防止俄罗斯再次入侵等等等等，感谢欧洲伙伴，期待和美国继续对话。也就是整个这次的迈阿密会谈，美乌之间小泽他们还是比较满意的。也就是美国呢这次更多的是倾听，那你要干嘛，你的要求是什么他并没有完全用俄罗斯的那套东西来压乌克兰。这也是跟斯塔莫尔给川普打电话各方面这都有关啊，这都有关了。那现在下一步小泽强调重点的是美方能不能促成俄罗斯做出回应，咱俩在这儿谈半天这不是捣乱吗，咱俩谈这有什么用啊， 关键是你得让他接受啊，你得给他施压呀，你老说我干嘛呀？啊，现在呢这件事儿就是重点。那不管怎么说，说到美乌之间谈的，至少乌克兰还是接受的。那下边说说美方有一些动态，这是路透等多家媒体的报道。美国悄然解除了对几家此前被指控向俄罗斯军方提供物资的公司的制裁，制裁已经悄悄地给解除了。有证据吗？整个的这些变更就发布在了美国财政部的网站上，这就是证据。我看到路透社那个记者的报道，直接把这给粘起来，直接放在帖子里了，后边没有任何公开的解释或附带的声明。哎，你当时制裁的时候可是公告的，那你现在悄悄解除了，按说也应该相应的公告有说明啊，没有。哎，打枪的不要，悄悄的进村，根本就没跟大家讲啊，就到这么一个地步。所以说到此呢，显而易见，现在的美国政府不再是犹豫不决或者是前后矛盾了，现在已经是公开在助长俄罗斯的战争罪行。这几家是给俄罗斯的卖军火的，他把制裁给取消了。下边说说俄罗斯，彭博社的报道，运载着俄罗斯的石油在海上形成了交通堵塞。为什么呢？他讲至少有20艘满载着俄罗斯石油的油轮正在中国和印度沿海等待卸货的许可。现在看有一些货物的交付卸货大概需要等几个月的时间。所以说现在呢它是出了一个大的问题。那中国好像在这方面啊，也现在看着美国的脸色也不敢太招摇啊，印度那边呢也是悄悄的，这不能太多啊，也现在进行着这方面的掌控。自八月下旬以来，俄罗斯的石油储量增加了近 50%。 这是好事吗？这不是好事。为什么？卖不出去啊。另外它的炼油能力被乌克兰打得七七八八了，它现在存的都是石油。说美国加大力度打击运载委内瑞拉石油的船只，导致它的局势更加恶化。两边呢也都担心啊，这些承运人和买家都在担心俄罗斯的石油运输也会遭到像委内瑞拉那样的待遇啊。当然会吗？是不会了，一会儿给大家解释啊。那说到这场战争，咱们就说说教宗。今天是平安夜，我这儿因为有时差，美国那边可能还要稍晚一天了。那作为今天算是平安夜大喜的日子，作为新任教宗列奥教宗怎么那么难受呢？咱们听听他怎么说啊。教宗呢在梵蒂冈啊直接告诉媒体说，我再次呼吁所有善良的人，至少让我们救主降生的节日能不能成为和平的一天啊。大家都是信基督的，都是信天主的，能不能就在这一天咱们和平一天？这天你下得去手去杀人吗？然后他讲，让我感到无比悲伤的是，俄罗斯竟然拒绝了休战的请求。他说，现在我希望他们能听进去我的话，让全世界至少拥有24小时给我们一天的和平，行不行？教宗说到这儿语带悲愤啊，那个表情非常的悲愤啊，就到这么一个地步。一天都不行吧，你这不是东西已经到了一个什么地步了，你这太丧心病狂了吧。我查了一下，说到前几年呢也在那玩命的打，但是呢一到这一天，因为他那儿也是信东正教，当然他那个圣诞节大概是1月7号还是1月8号，但你这是犯众怒的事儿啊，人全世界都过这圣诞节，你在这儿好开着导弹开着大炮杀人，你这合适不合适啊？所以说今天教宗呢非常的悲愤啊，大喜的日子就为这一天，就这么一个卑微的请求得不到满足，大伙儿感到非常的气愤，非常难过了。哎， 那你跟一帮侵略者跟一帮畜生说这个，他不是人呢，你跟他说这管什么用啊？所以说呢，哎，就是那么个情况了。来吧，下边说说委内瑞拉。这抓幽轮现在这草台办的也是跑风漏气，也办不成。这是美国广播公司的新闻，美国海军最终没有能够扣押到贝拉一号游轮，就是这两天抓了三艘嘛，就是那第三艘。说这个游轮呢，从清晨起一直就被美国海军追踪啊，一度就是把它给控制了，但是这艘游轮不知道怎么回事，成功的逃进了大西洋，它跑了。这贝拉一号没逮着，他跑了，出现了这么个事儿。那很多朋友就该问了，那大康那第二条船呢？第二条船挂着巴拿马国旗，实际上是中国游轮，大家还有印象吧？那艘游轮怎么样呢？给大家说说啊。那艘游轮呢，它的整个情况啊，并不是军事扣押，当时人家说的也是临时拦检登船检查啊，来看是不是拉着委内瑞拉或者是伊朗的原油，他是来查这个的，他并不是要查收扣押。所以说这条世纪号没有出现被长期扣押的情况，也没有被拖进美国的相关港口进行没收，也没有进行拍卖或者是司法处置，没有做任何这方面的行动，最后的结果是完成检查后被放行了，继续航行，就这么个情况。那你为什么拦而不扣呢？给他扣住不就完了吗？那中国船怎么了？因为什么呢？因为法律各方面这个太麻烦。首先他违反了国际法，这个是有争议的啊。你不能你单方面宣布他违法就违法，人家这儿在国际海域，这你还是真管不着。然后会引发中美之间巨大的冲突。因为他还在这儿拉好多呢，他那是中国的一个巨大的石油的来源地啊！你给我彻底断了，那我不跟你拼了。另外呢，其实美国的盟友像英国、欧洲，大家根本不支持，所以说这种你上手抢油这个是做不到的。等于那条船呢，拦了一下还让人走了，等于这两条船全没逮着。然后还有气人的，俄罗斯的游轮海伯利安号。人家高调宣布安全抵达委内瑞拉的阿穆艾港，这什么地儿啊？这是帕拉瓜纳炼油中心的所在地，这个中心是世界上产能第二大的炼油厂。等于说这海伯利安号从俄罗斯的摩尔曼斯克出发，一路大摇大摆的就进入到了委内瑞拉，在中途没有遭到任何的拦截。哎，就是俄罗斯的国旗，就是俄罗斯的游轮，我来了，你动我一试试，都装没看见，不知道啊，反正你就去了。然后这还不老实，到那儿还高调宣布我们到了啊。所以说，你说这一个没逮着，一个中国那个拦了一下给放了，一看是中国的啊，挂着巴拿马旗，仔细一看，哦，中国的哈，走吧。然后俄罗斯这个压根人就不甩你，直接大摇大摆就来了，你动我。所以说一看呢，这川普封锁邮轮的这件事儿，大概跑风漏气，这也难以为继了，这也没辙，碰上这横茬他也不敢惹。那委内瑞拉干嘛呢？为了应对美国的地面入侵，委内瑞拉军方已经开始向他比较信得过的那些平民分发步枪了，已经开始军事训练、射击训练，分发子弹，包括一些轻型武器，已经开始做这方面的准备了。所以说委内瑞拉目前是这么一个状态，2025年这事儿就算消停了啊！我不相信呢，川普在圣诞和新年之间还干一票。我认为这个，美国大兵也烦呢，你过个节不好嘛？这有什么事儿？这都是新年以后再说了。那说到格陵兰，我看呢，人家这儿是有很多反驳。川普说，那因为有安全问题啊，我必须得着，这必须拿下。而且说人家丹麦，人家多少年，人家就在那儿占领了。那我们美国人去的比他更早也说不定，所以说你要说这个，那我们也有的说啊，他非要得着。那最新呢，有这么一些 针对川普的言论有这么一些事实是这样啊，各大媒体都在登了。首先第一条，格陵兰岛从1380年到现在多长时间了，八九百年了，一直属于丹麦，如今是丹麦完全融入并且实施自治的领土，是丹麦的，但是有自治权，就像阿拉斯加是美国的一部分是一样的。1830年到现在2025年，这六七百年，七八百年了，你美国才存在多长时间？你才存在多长时间？这里边有你的事儿吗？这是一啊。第二点，说美国对格陵兰岛没有任何历史主权的声索，相反，就说之前没有任何这方面的争议啊，这不是争议岛屿啊，没有任何的以前的声索，相反，在之前美国和丹麦签署了多项条约，承认丹麦对该岛的主权，美国政府以前承认过啊。说到第三点，美国也并不需要格陵兰岛来保卫美国的国家安全。首先这岛是哪儿的？是丹麦的，丹麦可是北约的创始国之一，当时成立北约12个创始国，丹麦就是其中之一，你们俩可是战友，那也有北约第五条，而且美国已经和丹麦签署了防务协议，允许美国在格陵兰保持任意规模的军事存在，也就是目前呢没人管，你愿意搞多大就搞多大，咱们都北约的嘛，你可以随便驻军。那美国决定现在在格陵兰驻了150名士兵，你怎么不多派点儿？首先中国和俄罗斯在格陵兰没有任何的存在，没有公司，没有采矿活动，连领事馆都没有，什么都没有，没听说人家对格陵兰岛构成了多大的威胁，现在这个岛唯一的威胁就来自于川普，来自于美国。这就是现在今天各大媒体转载的目前关于格陵兰岛的事实，我就看你川普怎么下手呢，我看你怎么干啊。来，下边说说美国方面的新闻。美国统计局或最近他很猛啊，公布了三季度的经济数据，表现超出了几乎所有经济学家的预期。中国统计局那个呢，老让路透、彭博他们找的那一大帮科学家来走眼，这个那很难免，因为中国的经济数据它是个黑洞，大家只能盲猜。美国这都是明的呀，而且周边的数据大家都有啊，大家怎么会错呢？99% 的经济学家全错了，为什么呢？一下三季度的 GDP， 也就是七八九这三个月 GDP 增长是 4.3%， 远超大家预期的 3.2%。 川普讲，彭博社61位经济学家有60位预测错误，只有川普预测对了，我是个天才。说成功呢，归功于良好的政府和关税政策啊，支出消费支出强劲，进出口大幅增长，出口逆差大幅下降，而且没有通胀。由于我的税改法案，就是那个美丽大法案和关税啊，投资正在创纪录啊，我们这个黄金时代好戏还在后头。这是川普呢兴致勃勃啊，一看到这么一个 4.3 的数据大为振奋，发了这么一个帖子。首先说呢，这组数据它的本质是政府对第三季度经济增长的一次估算，本来呢这个数应该是十月份出的，你七八九仨月的嘛，应该是十月中旬十月下旬就出，那时候干嘛呢？不政府关门呢嘛，所以说当时呢就没做这个啊。其实呢有很多数据当时呢也没有仔细的去采集，有很多数据其实后来也都是估的了。那咱们就看看这数据怎么一下涨这么多呀，主要这三项嘛。首先就是出口，计入到 GDP 的说的是顺差啊，不是说你出口多少最后还赔钱，那个不算啊，是说你的顺差。净出口，那美国呢在第三季度它的出口有所增加，进口大幅下降，因为关税嘛，七八九大家还记得那三个月吗？进口大幅下降，结果在第三季度对 GDP 的增速 拉动达到了 1.59 个百分点，拉动是很大的，这是主要的一个点了。这是出口。投资呢，企业投资的增速实际上从二季度的 7.3% 放缓到了 2.8%， 还在增长，但是呢已经大幅放缓了，投资表现一般。那下边就是消费了嘛，三季度的消费支出出现了年化增长率为 3.5%， 高于第二季度的 2.5%， 这个不错呀。这是什么呢？专家他们注意到，这个消费增长很大程度来自于富裕和中上阶层的美国人。因为那时候是干嘛呢？他们那儿的暑假，他们在旅游、娱乐、餐饮和各方面的支出方面保持了一种高消费，因为这帮人大部分在股市里都挣到钱了，所以说整个的消费的动力是来自于他们的。这是目前对这三大块的一个数据啊，它分解开是这样，但这只是七八九三个月，真正关税的影响，那时候就是到九月份，关税是八月十几号正式开始呢，那时候呢，很多企业还有库存，也就是从九月底以后，很多库存耗尽，进入到第四季度，应该说关税的威胁才真正能够感受到、体会到。那最近给大家说了一些数据，都是四季度的，大概看呢不是特别好，因为四季度以后，特别是十一月份以后，很多数据又恢复正常了嘛，看起来不是特别好啊。那周二的报告嘛，这不是排除了食品和能源啊，那个核心的价格在三季度上涨了 2.9%， 比二季度的 2.6% 是明显高的，远远超过了原来联储定的那个2的标准。所以说四季度的数据这个未来也能有所展现了，这是对这次这个 4.3 有这么一个判断。那说到就业，现在也有数据啊，最新的数据，美国经济在10月份和11月份失去了 98.3 万个全职工作岗位，是2021年12月以来的最低水平。目前只有 78.2% 的劳动者从事的全职工作，这也是2021年6月份以来的最低水平。另外呢，美国民众对现在的经济远没有川普想的那么乐观了。刚刚密西根大学做的这个，不是了，这是美国经济评议会刚刚做的消费者信心的调查，12月份的消费者信心指数 89.1， 上个月是多少？ 92.9，创下了今年四月份以来的最低啊，它最低的一个水准了。所以说大家呢对找工作对各方面大家表现感觉还不是特别好啊，感觉还不是特别好了。所以说消费者信心也是比较低的，这是经济啊。那下边说说呢，这儿有一个今天发生的一个事儿，这也是最高法院大概在今年圣诞假期开启之前他们干的最后的一个活了，结果今天他们的判决驳回了川普动用国民警卫队在伊利诺伊州执行大规模驱逐政策，保护联邦法官的联邦官员的请求，也就是派了500兵去芝加哥。那下边人家州长打官司啊，下边的两个官司人家当地都打赢了，你没有权利往这儿派兵。那最后川普去哪儿？最高法院。结果最高法院三名保守派 大法官加入了自由派那三位啊，现在是6-3把这件事儿给裁决了。在裁决中指出说，联邦法律禁止将军队用于执法的目的，说川普援引的那个法律只适用于常规军队不足以维持秩序的情况下，也就是当地人家有警察，人家有自己的人，如果确实失控，确实干不了啊，出现了大型的暴乱，这时候国民警卫队上，这还是有一说的。原来洛杉矶大暴乱，那国民警卫队必须得去啊。那到现在人家根本不同意啊。说到这一次呢，这是川普的一个罕见的失败。对川普而言，这也是他和民主党州和这些地方领导人对决的一次重大的挫折。为什么这个裁决这么重要？因为现在很多人都已经开始担心明年的中期选举了。 为什么一到那时候你把兵派过去了，那还怎么选？那还选什么选？如果这个你还要练成了的话，他拿一个州一个州的练手，最后把这个功要是练成了的话，动不动就上军队，他是可以干涉大选控制国家的，他可以啊往大了干，他是有这个潜力的啊。所以从这儿，美国是个案例制国家嘛，从这儿就把他给否了啊，以后的那个企图大概也就胎死腹中了啊，这个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儿了。另外呢，美国司法部公布了新的一批近3万页的爱泼斯坦的相关的档案，这里边有照片，有电邮，有内部的备忘录，包括还有一些其他的资料。结果在很多的内容中都出现了川普的名字以及他被人所提及，实在删不过来，删不干净，那里边充满了川普的名字啊，他们已经下了那么大功夫也删不干净。那还是那句话，那有名字就能证明就等同于有罪，或者是等同于干坏事吗？那个不是啊，那个不是。那档案里提到的人多了，那你说还有克林顿呢，那克林顿大大方方的和我有关的全公布，那心里没鬼。那你说要是他有罪的话，那干嘛呢？那他不等于啊自报家丑，自己大白于天下吗？所以说，说到有他并不一定等同于啊干坏事儿，这是两回事儿啊。但是这里边确实提到，在新公布的档案里边，那个数据包8，在这项里边，这里边包括了一些联邦调查局的报告和证人的证词。当时呢，这些报告和证人的证词确实指控了川普和爱泼斯坦强奸了一个受害者，没删干净啊，这里边确实有。被指控强奸，然后受害者随后自杀身亡，结果这尸体被发现的时候呢，发现这个脑袋都已经被轰烂了，警方当时并不认为这是一起自杀事件。所以说这个呢是确实有提到。另外呢，这文件里边还记录了一个司机的证词，给他们开豪车的一个司机，他声称呢在90年代中期在去达拉斯的一个机场当中，他确实听到川普和爱泼斯坦两个人通电话，这里边啊热聊聊怎么虐待小女孩的问题啊，这是这个人的一面之词，有没有干过这不知道啊，只是有这么一个说法了。那整个的一个曝光，从目前这些资料看，人们因为3万多页看不过来，人们快速的检索当中至少发现，原来川普明确讲，我从来没有坐过爱泼斯坦的那架飞机，前一阵他还这么说来着，结果现在公布的档案再次证实，在爱泼斯坦的性交易集团的运作期间，川普至少8次坐过他的那架专机。这是最新公布的档案啊，有这么一些碎片，有这么一些零星的消息，但他的名字哪儿都是。还是那句话啊，这东西呢，你要说以此来判断这个人家有罪，这个还没到那个程度啊。等于呢打这个，因为那案子已经结了，大家只是要公布这个档案，没说起诉新的人，大家只是有这个公开透明的知情权。那折腾这件事的意义是什么呢？对川粉来讲没意义，最近的民调一直讲，那80%几的共和党人没有溃散，你再怎么说我也支持，我知道他是这么个玩意儿，原来他就是一个啊骄奢淫逸的那么一个商人啊，也没有按照一个圣徒的标准来严格要求自己，你不能说多少年前就按照一个美国总统的标准来要求他，而这些人根本没这个想法，我们知道他以前是一坏小子，所以说呢他无所谓啊，尽管这帮人还信基督呢，还是信教的，那也无所谓。那你作为民主党那边，作为很多的川黑啊，川普的反对者，说不说都这样，那也反对你了。这个东西有影响的是什么？中间选民和年轻人。这个对大家呢，这种道德审判，我认为呢，在人们社会中、舆论中的这种道德审判，对这两块人是有影响的，对这个是有影响的啊。所以说呢，你要说这事儿能搞出一个什么多大的一个事儿来，我看到未必了，还是在人家的掌控范围之内。 不过呢，有一件事儿特别有意思，他这个秘密在网上暴露，他这个档案暴露之后，在网上公布了嘛。嗯，结果他发现呢，他公布那些东西有的都涂黑了，结果他并没有在原始文件上动手脚涂黑，他只是在那个电子档文件上把它涂黑了，也就是只是在屏幕上涂黑了，那个纸还是有的。嘿，结果被美国的几个大 V 呢，他们试了一下，他们直接用复制粘贴做到别的一个文件里，结果发现被遮挡的那些黑道消失了，底下的那个全出来了，就是他们试图遮盖的里边的那些东西全都暴露了。这两天人们在拼命的干这个，在大量的下载，看看里边遮盖了到底遮盖了哪些东西。当然那里边可能有川普的名字，也有可能是很多不应该公开的受害者的一些信息了。所以说你就说司法部这草台班子，就他们的工作的这种素质和水准，让一些简单的一个复制粘贴，人家就把他们给破了。你这什么情况？这不知道了。那你说白宫现在干嘛呢？白宫发言人李维特扔出了一颗重磅炸弹，说白宫正在准备文案，时刻逮捕起诉前总统奥巴马。因为什么呀？因为他的言论破坏了美国和俄罗斯之间的友好关系。然后呢，那边得打配合呀。克里姆林宫立刻也发了一个重磅消息，也就是他们不允许奥巴马进入俄罗斯，对奥巴马实施制裁。两边是有配合的啊。这干嘛呢？疯狂的转移视线，你抓他一我试试。这号称抓那么长时间了也没抓，一到这时候呢都用这种啊制造一些噱头，试图来转移人们的视线，还是不成功了。来快速说几个民调，还是这个啊经济学人和 YOUGOV 啊余官他们俩的这个联合民调，年底之前啊最后一版了。那最新的这个民调是什么呢？快速的给说说啊。他这是截止到哪天的？截止到22号的啊，也就是美国时间的昨天啊。看看他这个呢，川普的赞成率支持率，作为所有的成年人，他的支持率是 39%、反对率是 57%。 那作为注册选民呢，他川普的支持率是 42%， 反对率是 56%， 还略有升高。那作为两个党呢，他们的支持率呢，民主党是 43%， 共和党呢是 40%， 还有 12% 的人不知道，没决定啊。这是目前他们最新的一个结果。这里边有一个最大的一个变量，非常的惊悚啊。说到年轻人18到29岁这帮人，2月份的时候他们对川普的支持是 52%， 反对是 43%，川普在这个群体当中的净支持率是9，正9啊，到这么一个地步。那到12月底呢，支持他的人还剩 26%， 反对的有 69%， 他的净支持率是负的 43%。 也就是在这不到一年的时间里边，发生了52个百分点的大的反转，就出现了这么一个情况啊。所以说呢，在年轻人这里边啊，你刚才说到爱泼斯坦档案所有的这些事儿，一个是年轻人，一个是中间选民啊，他们是比较不能接受的啊。这帮孩子呢，人家不傻。所以说说到这个啊，这是今天看到这个民调最惊悚的一个内容了。来简单说说贸易战。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公布了一条消息，说美国将对来自中国的半导体采取关税行动，计划在2027年的6月23日起增加关税。不算今年最后这几天，等于是一年半以后，他提前就预报了啊，要增加关税。媒体做出评价，这等于是给中国半导体产业18个月的黄金缓冲区。这你不能说了不算啊，你今天说的是2027年6月底，那你这一个18个月你就真不能加关税，等于中国在这18个月里边获得了一个产业的解放，给了一个大大的定心丸。 路透社的评价，这表明川普政府当前希望在中美之间缓和贸易紧张局势，避免冲突进一步升级。又放一个什么意思啊？你把 H200 芯片放了，一看习近平那边也没咋地啊，军用稀土还是不给啊，那你怎么办呢？大豆买的半死不活的也不积极啊，那怎么办？又放一刀，把最重要的半导体整个的这方面，中国做大芯片或者是做什么，人家做的还是不错的，特别便宜，一下给了18个月的黄金缓冲期。这贸易战打成这么个德行啊，这出乎了很多人的意料了。来吧，说说这个大关税这个总的事儿。现在在华尔街现在有一个买卖，叫什么买卖呢？关税退款权的交易市场，也算是一个黑市了。这干嘛呢？他们这个交易市场卖什么呢？他们现在因为有很多人，他们已经很多公司嘛，进口商他们已经交了关税了。啊，你像沃尔玛什么耐克这些大家伙，他们不知道交了多少关税，他们都已经交了。那现在这个黑市呢，它变成了一个交易市场。也就是说呢，你现在交完了这关税，你交了多少？你交了10万块钱关税是吧？那我给你2-3万块钱，我把你那个权利买下来，咱们俩能不能做一个合同啊？我只给你少部分钱，你把那个关税的那个，将来川普一旦输了官司，你是要退你的嘛？啊，你也别退了啊，你直接让他退我，我呢现在给你一笔钱，我先把那个给买下来，风险我自负。也就是呢，他们达成一个协议，投资者呢给企业一笔现金，当然这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了，差不多呢现在的比例1美元比23美分，也就是23，也就是我只出23%的钱，我把你所有的税权我买下来。那如果最高法院推翻了川普这个要给你退税，那对不起了，那23美分你留着，那23%就归你了啊，我已经买了嘛，剩下那跟你就没关系了，那政府就退我了，退给你，你再转给我。他们在赌这个。那如果最高法院支持川普的关税不退呢，得，那这23美分啊，这不知道多少钱了，白给了，我血本无归，我认了。现在在华尔街有这么一个黑市在赌这件事儿，这已经成为了一个买卖。您看，大家对最后最高法院，这都下个月的事儿啊，一月底弄不好这件事儿有说法了。现在大家都在玩这个游戏，跟赌球一样，现在在玩这个，您就知道它整个的情况现在是一种什么状况了。那好，那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可能要做的稍短一点啊，因为今天新闻内容也不是特别多。那今天先说对整个2025年中国，我写了一个短的述评啊，简单从几个方面，咱们也别搞什么十大了，别搞那些俗套子了，就简单有话直说。那说说我对今年中国的评价，是表面稳住，内里承压，是一个焦虑和煎熬的一年。表面看着啊，它还是能稳得住的，里边还是很难受的。简单说，说到经济，三大问题，去年我们就在说这三大块，一个是房地产，一个是地方财政，一个是消费者居民的信心，这是三大块嘛，中国现在经济的三大主题，这三大主题都没有得到解决。房地产、地方包括居民这三大块不但没有解决，反而都在继续的下落，继续的下坠，对吧？这个是今年我们对这件事儿的一个判断，不但没好，不但没 hold 住，没稳住，反而在继续的下坠。房地产现在跑得还越来越快了，那现在只靠出口，出口今年干得还不错呀，但是靠价格战和补贴，现在打出了今天出口这么一个样貌，整个的内需现在还是那个死气沉沉的样子。也就是说，整个今年呢，你要说它是还在缓慢的失血，但是它并没有崩溃。所以说今年呢必须公平的说啊，各方面呢还都在缓慢的衰退， 但是它并没有出现快速的崩溃，这个倒没有了啊。所以说，但是人们在这种凌迟，在这种慢性病当中又看不到希望，人们的内心是非常的焦虑和煎熬的。那说到今年整个习近平的政策，基本可以这么讲了，国家安全、产业安全、意识形态还是远远的高于市场、高于制造业、高于所谓的经济的。整个的政策呢一直在救火，基本要保证整个的经济呢下跌，但是不能太快，一定要可控，不能出事儿。增长是指不上了，现在就是缓慢的下跌。所以说今年整个的政策呢且战且退，就是这么一个到处呼补丁，就有点像当年李鸿章啊，这是一个裱糊匠，这已经千疮百孔了，这儿呼一下那儿呼一下，哪儿漏了补哪儿，有点这方面的印象。另外说到民企和外资的信心还仍然停留在口头上，没有任何的改变了。说到科技各方面呢，可以这么讲吧，野蛮生长但是成本极高。这个我也和墙内的一些搞高科技的朋友做了一点简短的交流。确实作为半导体、作为军工、 AI、 电动车这些东西在中国墙内2025确实都在推进，但属于那种野蛮生长的这么一种状态，你抄我的我抄你的，价格上激烈内卷，恨不得把的对手一个窝心脚踢死，都是那么一个状态了，野蛮生长。但是呢成本是非常高的，因为去西方化、去美国化的这个目前的战略导致他们的路径都是非常昂贵的，而且出现了大量的重复建设，回报的周期是很长的。其实美国那边有现成的，人家不给啊，没办法，你只能重复建设，还要另辟蹊径，自己单搞一摊，所以说这个代价是很高的。当然技术突破在应用各方面确实是有它的亮点，但是呢花了那么多钱能有多少变成经济的拉动力，这个是值得怀疑的。而且在2026年习近平还要继续走这条路，砸了几千亿美金在这里边，他不愿意把这笔钱用在民生上，用在老百姓的福利各方面，他是坚决不这么干的，经济帝国主义嘛。所以说说到这一点啊，说到中国这方面的商业开发，今天我还看了一个小片子，确实是很有意思，说在深圳的那个集贸市场，就这个眼镜就不得了啊，很便宜的眼镜，一两千块钱的那种眼镜，你可以戴着这个眼镜骑摩托车、骑车，它在里边就你看到的那个东西就有点像那个 AR， 我平时家里我也有那么一套东西啊，就跟这个完全一样，上面有镜头直接给你导航，尽管没有屏幕，但你戴着这个眼镜直接导航，然后偷拍所有的进去以后，你比如说拍这拍那，你外人都很难察觉的。哦，他们这种商业应用、商业开发，而且特别的便宜，但是你说质量呢，可能离苹果呀、离三星他们可能是不如了，但是呢就这种便宜的每个老百姓都能接受得起的这种商业的烂开发，谁也比不了他，这确实是没办法啊。然后说到社会呢，在高度的高压维稳之下，人们的焦虑、人们的这种煎熬、这种绝望，现在呢都被压住了，失业、躺平，所有的这些东西，今年呢没有人大声的说这个了。去年我们还说呢，去年当时有一阵儿它的主题还叫润，今年这事儿都不提了，也没地儿润了，美国也不要了，你润哪儿去？人们呢就蔫不出溜的在家里躺着呗，就数什么叫什么我等鼠辈啊，就跟家里跟耗子一样，就找一洞就猫着就完了。年轻人对几乎对所有的上升通道的信心几乎已经都被打碎了。所以说现在社会稳定是靠着行政维稳、暴力控制，而不是一种正常的社会心态。这只黑手你拿开，你就会看见它真实的样貌是什么了，现在只是把它强力的进行的这种管制。所以说给我看到的2025年的中国，你要说它是崩溃的一年倒也不是，像中国自己官方说的我们是什么恢复反弹的一年，那更是鬼扯了。准确的评价， 这就是一个非常令人焦虑和煎熬的一年，所有的问题都还在解决无方，谁也不知道该怎么办。现在呢，就拖一天是一天，且战且走，能混就接着混啊，就是这么一个状态了。这就是我今年在年底之前，算是给中国这个呢，咱们写一个简短的小述评吧。来，下边说我们今天，我这还花了点功夫呢啊，给大家搞的2025年十大难忘瞬间。这和那个全球十大新闻，那只是说大的方面啊，这个还不是太一样。我只是抓那几个画面，几个瞬间。先说第一个瞬间，那么按照时间顺序，那就是今年的1月20号。这一天可以说决定了整个这一年世界的走向。这一天发生了什么？川普就职。美国和全世界从这天开始进入了一个未知的新时代。那些近年来长期感觉自己被打压的美国白人，那帮红脖子开始掌控了美国，开始用他们的世界观和理解对美国动刀，对全世界开始做手术。说到在这一天，大家应该找一些画面回顾一下，除了拜登之外，能来的几位前总统都来了，这可以了，这可以了。因为为什么拜登不来？因为拜登就任的时候川普也没去，也没去啊，所以说呢，这次他来的人还挺多的，但是共和党大批的建制派人物缺席，像彭斯啊、蓬佩奥他们都没去。另外呢，文化娱乐界那些明星们，包括一些体育明星们集体缺席。令人感到震撼的是，是原来基本上站在民主党这边的那些高科技精英，原来硅谷啊，包括这些高科技大佬，实际上是支持民主党的偏多的，自由派是比较多的。哦，这帮大佬集体追随川普，上演了一场大规模的云集，他们变成了本朝的新贵啊！当时小渣拿眼睛瞟人家那儿啊，等等的，还有这些啊噱头，这些画面，我相信很多朋友还都记得。说到这一天是历史性的，简单评论啊，对内，美国的精英共识体系在这一天以后被系统性的击穿了。所谓原来的全球化、自由贸易，现在在美国已经变成了被嘲笑、耻笑的对象。过去的精英治国，比如说什么专家呀、智库啊，那些技术官僚，现在都被踩在脚下，赶出了体制之外。你就看看现在美国的卫生部啊，大概就谁都能了解了。看看美国的国防部、司法部，大家就应该都明白了。以前政策的合法性是来自于精英理性，那本届政府的所谓的政策来自于什么呢？来自于长年以来选民的愤怒。美国在内部等于从原来的多元共存，现在已经演变成了一种意识形态内战、文化内战的常态化。美国的法律制度、三权分立等等各方面的制度都被猛烈的撼动，官权力的那个笼子现在已经是摇摇欲坠了。这是今年这一年对美国产生的影响和变化。说到对外，美国已经从原来的一个总盟主、世界的大哥，从一个价值观帝国向交易型帝国完成了转变。美国不再无条件的输出什么民主，也不再为盟友的道义买单，也不再免费维持所谓的全球秩序了。说到这个，早已经不是原来的什么孤立主义了，现在推行的是一种赤裸裸的现实主义和民粹交易主义。说到这一天，毫无疑问将载入美国甚至世界的历史。不管它是作为经验载入，还是作为教训载入，但说到从这天开始，全世界第一次看到250年的美国，原来它竟然还可以变成这样。原来那个一向以制度为骄傲、自以为那些先贤已经堵住了所有漏洞的美国，在现在粗暴的民粹面前，竟然变得如此的不堪一击。所以说这个呢，确实让大家开眼长眼了。 那说到在年底，在这此时此刻，我估计很多人的问题就是，那我们当年热爱的那个美国，他还能回来吗？很多人很有信心，嗨，就川普之乱就四年过去我们就可以了，用他这四年把那帮非法移民轰走，完了我们该干嘛干嘛。您可别这么有信心，有些事情真的是很难预料，有些东西建设起来是很难的，破坏起来是很容易的。这四年到底能够把美国的这座制度大厦拆解到什么程度，那是很难预料的。所以说，说到当年我们尊敬的啊，热爱的那个美国，仰望的那个美国，可能真的是再也回不来了。所以说，说到这一天啊，这是你过去说元年这一天就是起始点，所以说这个瞬间特别重要。按照时间顺序进入到二月份，2025年2月28号，这个瞬间发生在椭圆形办公室。说到这一次白宫泽连斯基和美国总统川普等人的会面，原本的计划是推进那个矿产资源协议的签署，讨论美国对乌克兰持续的援助，本来这件事儿是很正面，结果在万斯阴险的撩拨和挑逗之下突发变局，会谈迅速演变成了激烈的口水战，川普后来加入和万斯上演了二打一，联合猛烈的攻击泽连斯基，到最后川普多次提高语调对泽连斯基当众进行了大声的训斥。当然之后川普余怒未消，取消了后边一切的活动，把乌克兰代表团逐出了白宫。这个瞬间我相信很多朋友啊，说到今年的十大瞬间，刚才那个和这个，这无论如何都是有高度共识的啊，九成以上的朋友都应该认可。说到这一点，在美国的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外国元首在椭圆形办公室当众遭到过这样的攻击和侮辱，特别这还是一个被侵略前来恳求美国主持公道主持正义的一个国家，特别是你面对的是这么一个民族英雄，竟然在白宫就上演了这么一幕。说到这个瞬间，那肯定会载入史册，会成为美国历史上的一个永远的污点，永远的耻辱，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啊，从来没有这样过。那当然之后呢又上演了一幕，那个瞬间呢就次一级了，也就是一个月以后，2025年3月7号，泽连斯基第二次进入了白宫，但这次大家应该有印象，那八位啊，马克龙、斯塔默、梅尔茨、冯德莱恩等等啊，八个人，包括芬兰总统斯塔布，这帮人，梅洛尼啊，一大帮人是集体政治护送小泽进白宫，一帮人跟打狼似的保着他，要不然去又让人给欺负了。大家这个瞬间也被历史定格了。椭圆形办公室，川普一人坐到大桌子后面，他的对面是这八位啊，那个照片我相信大家也都有印象，同样那也是美国不露脸的一个历史的污点了。这是二月份，那下一个历史级别的瞬间那就到了4月2号，那个瞬间川普得意洋洋的举着那个大板子宣布正式实施对等关税。说到这件事儿非同小可，这也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那对整个世界意味着什么？有几个点。首先第一，4月2号这个瞬间，这不是一个简单贸易政策的宣布。现在有专家定义，这是战后全球贸易秩序的终止公告，就那个大板子，彻底否定了 WTO 的最惠国原则，否定了战后这几十年多边统一税率的贸易逻辑，从原来的国际规则主导贸易，现在变成了国家实力来主导贸易，正式进入了这个阶段。可以说吧，你要让我说，进入到了贸易丛林阶段。这里边有四大冲击，第一个 WTO 经过举这大板子实质性死亡，世贸组织等于完了，世贸组织的三大支柱 最惠国待遇，就大家都是最低税率，统一规则，全世界都是一个规则，争端仲裁。在川普单方面的对等关税的这个做法下全部失效， WTO 现在已经名存实亡。第二，那些中小国家被美国的这次强制的割韭菜，他们的生存环境急剧的恶化。作为第三点，那盟友们也接受不了啊。在这个大板子之下，他们第一次感觉到了原来敌我是一视同仁的对待啊。盟友从原来的价值共同体现在已经退化成了一个简单的交易对手，竟然享受了中俄的普通待遇，这个大伙儿啊，这心里都有数了。然后说到第四点，因为这场贸易战引发的全球的通胀，引发的全球的经济衰退，这是一个长期的慢性的冲击，这件事的影响是非常长远的，并不是说明年一月份啊，这个美国最高法院给他连根拔这事儿就完了，他不会就此罢休的，他还有五把钥匙呢嘛，301调查、232调查，什么还有一个122什么什么的等等，好几招呢，他会继续做的啊，这是他的一个逻辑啊，这是他不会改的。所以说，说到4月2号的这个瞬间，川普的对等关税已经不是说什么重塑国家的什么世界的蛋糕分配、贸易分配的问题了，就是直接在宣布以后世界不是再由规则来主导，而是由力量，由谁胳膊粗说了算，正式进入到丛林阶段，这是第三大瞬间。说到第四大瞬间，那就是以色列的这场12日战争，开始于6月13号，结束在6月25号，持续了12天。这里边一主一次有两大瞬间。第一个瞬间，6月13号，以色列先发制人发动了攻击，清晨发动了大规模的空袭，200多架战机越过约旦、伊拉克等国，直接攻击伊朗，攻击了100多个目标，这里边有核设施、军事基地、导弹设施等等。另外和地面的情报和特种部队互相配合，他们上演了非常令人震撼的精准打击，把他的空军司令部全部端掉啊，这是什么共和国卫队的司令部全部打掉，包括将近20多个核科学家，我把导弹送到你的卧室里全部斩杀，大规模的核心目标在这一夜之间彻底消失，这个太厉害了。所以说就这个瞬间，一个主权国家竟然悍然攻击另外一个主权国家，而且这么如此凌厉的杀法，没有杀平民，主要是就奔这些精准目标去的，这个在人类的战争史上没有过，这个水准那是奇高的，这是一个瞬间了。另外就是6月22号伊朗时间凌晨2:30，美国那大黑鸟来喽 ,B2 幽灵轰炸机抵达了伊朗。行动代号午夜之锤行动，对纳坦兹核设施、福尔多核设施和伊斯法罕核设施进行了钻地弹的投放。另外潜艇发射了战斧导弹啊，予以配合。这个壮观的场面，这也是这场战争一个非常令人难忘的一个点了。说到这场12日战争，这是个决定性事件。以色列在陆续击破伊朗的包围圈，那个什叶之湖之后，开始直捣伊朗的老巢。不管你的情报什么，包括那些军队的指挥部，包括那些科学家等等，其精准打击之精准，立下了一个现代战争史上的一个标杆级的神话。我不知道还有谁能够超过他，这水平真是太高了。这一战彻底解决了伊朗的防空，建立了以色列以后来去自如的绝对的空中优势，而且最后重创了伊朗的核计划，让他核发展至少延后了10年，这个是有的啊。而且以伊朗为核心的这个恐怖主义圈子经此一战基本被扫荡殆尽，以色列不但暂时解决了自己的安全威胁，严格讲也给全世界除了一害， 当时要不是川普拦着，哈梅内伊的狗命就给他拿下来了，知道他在哪儿。后来他不让了，那就没辙了，因为那就大了嘛，那激进分子那肯定全世界跟你拼了。最后呢是没下手啊，没下手。哦，这个瞬间当时我们在做节目的时候也是花了很大的篇幅在介绍这些片段，非常的精彩。那下边说说另一个瞬间，这就到了九月份，那就是天安门城楼了。九三大阅兵，习近平、普京、金正恩三人同框，这个画面应该说大家都应该是记忆犹新的。西方的主要国家一个人没来，然后就这三位公然大拉拉的就站在了这儿。昨天给大家讲了啊，这是向文明世界的一次告别仪式，正式宣布了中国自己未来的选择。所以说这已经不是什么一个外交访问的画面了，这是一次阵营的展示。我们不接受现在世界主流秩序的裁判权，我们自己要开始挑战国际秩序了。当然你说他们三人站这儿，你说是结盟吗？那也不是结盟，你说他是跟西方宣战，他也没向西方宣战。刚才说了，这跟朝鲜之间习近平貌合心不合，对吧？你最后见了面，你给我这么一面子，后边投桃报李，你得给人家点面子呀。是李强倒是后来去了，但三胖很不满意嘛，要不然怎么插这个兜到那么一个地步？你看那边越南的那位书记啊，人家到那儿，人家三胖客客气气的，一点毛病都没有。你再看李强这个在边上站着，这差着行势呢。这个以前他敢吗？越南和中国怎么比啊？他不敢。那他现在一看貌合心不合，这个是很明显的。所以说说到呢，也不是宣战，也不是结盟，那习近平摆这个阵势到底什么意思呢？实际上他宣布了中国对西方世界的态度，正式告诉全世界中国已经正式做出了选择，我们选择做一个什么样的国家。你就看我身后的那帮人，全世界全都明了了。我相信作为很多的中国人，大家心里也就都明了了，他要带着中国以后就跟这帮啊玩意儿，就跟他们混在一起，就跟他们大家搞在一起了，就这么一个状态。这是第五个瞬间，下边说第六个瞬间，也就是九三阅兵之后的一个星期，七天之后，九月十号，在美国的犹他州奥勒姆犹他谷大学，那位著名的右翼激进派人士查理·科克被子弹击中颈部身亡。当时那个场面，我估计有时候我做梦我还能想到。当时那一枪打过去，当时捂着脖子啊，当时的那个血喷涌，我相信那一幕让很多人到今天还心有余悸呢。说到查理·科克被杀，当时我们花了很多的时间来讨论了。严格讲并不是一个个案，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暴力事件，这是一个标志，标志着美国的政治生态这种裂痕已经达到了一种什么样的程度，美国的政治撕裂和对抗已经开始上升到暴力层面了。我反对你，我不接受你，我要取你的性命，现在就已经到这么一个地步了。这是第一个。那说到下面，那这些公众人物，那美国是一个选举的国家，那选举的国家，那些意见领袖包括那些参选人肯定是语不惊人死不休嘛，说话呢都是有一点小偏激，都是有一点啊稍微的边缘，那以后还让不让人说话了？以后还敢说话吗？那说话肯定是带尖带刺儿，那肯定有人听着就不乐意嘛，那不乐意就取你的项上人头，就已经到这么一个地步了。所以说这件事的主要的责任当然还是川普，你看他在那些帖子里对民主党他都是什么态度，在他的这种煽动和撩拨之下，现在 共民两党，包括美国的民间社会，现在几乎已经到了你死我活，已经到了完全不能商量事儿的这么一个地步了。你看澳洲阿尔巴尼斯这两天还在拼命的呼吁，我们是多元共存，我们是一个多元社会，大家要互相包容，互相容忍，互相尊重，还在天天讲这个呢。美国原来也是一个多元共存的一个国家，原来有个名字叫大熔炉，这个都听说过吧？那现在美国已经不是大熔炉了，你是敌人，跟我不是一头的，那我就跟你要干。这是一种典型的民主拉美化的现象，已经开始出现这种情况了。当然说完这个评价呢，我也做了一些观察。前几天呢，那个 Turning Point 啊，他们那个科克的太太啊，还是有组织了一个年会，还把万斯请去了啊，然后那手又搂到脑袋上了啊，深情拥吻啊，那没吻了，深情拥抱啊，这个确实人家还在搞活动。但是呢，我也问了问一位大学里边的一位学者，那也是我们的一位老观众了，他的直观的感觉，在失去了科克这么一个大神之后，马克党在年轻人中的影响急剧下降，整个这个 turning point 这个转折点组织的活跃程度也大幅的降低，现在没有第二位能够在大学里边舌战群儒啊，逮谁跟谁来的这种人物出现。所以说这个人呢，严格讲对马格尔来说是个巨大的损失，他是不可替代的。这已经不是川普死要那个 TikTok 啊，好像这个就能拉住年轻人的心，不是那么回事儿。这个人是非常厉害的。刚才余冠的那个民调讲嘛，二月份的时候年轻人对川普的支持率是正的，他有巨大贡献，到现在发生了50多个点的偏转，应该说呢，没有科克对马格尔来说这是个巨大的损失。下边说第七个点，第七个瞬间，这就到了十月份了。首先呢，一主一副两个历史瞬间，一个是10月21号，高市早苗在国会首相的指名选举中获得了胜出，成为了日本第104届首相，她也是日本历史上首位的女性首相，正式击破了日本的天花板，这件事儿是个历史性的啊。说到高市早苗这种保守的立场，你说她排外某种程度啊，最近现在都开始了移民的那个上限一定要往下调，不能再要那么多人了，严重的冲击日本的本土秩序本土文化，这不能再那么搞了，包括对那个入籍各方面他都加硬了这种条件啊，很厉害的。包括他的外交政策跟川普啊，包括长袖善舞跟那些国家领导人的这种做法，以及他在国内雷厉风行的办事风格，对日本国内的政治和周围的地区的整个的地缘政治的格局就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所以说这个人在那一天，我大概印象我们在吃饭，然后那天正好在投票啊，我还是非常欣慰的。那得多喝一杯呀，那肯定的呀。然后另外的一个瞬间就是11月7号。在众议院的辩论过程当中，他表示如果中国对台湾使用武力，就可能构成日本的存亡危机状态。也就是表示日本自卫队可以武力介入台海危机。这个您认为哪个更重要呢？有的朋友认为这个瞬间那应该是定格，因为后来引起了轩然大波，引起了巨大的对抗啊，当然很多都是闹剧了，仔细一看实际上也没啥，也没干嘛，除了旅游之外你干嘛了？那你说前面那个还是我选择前面那个给我的印象更深了。前面那是因，后边那是果，这是个必然的结果，不在这件事儿上惹得中国火冒三丈，还会有别的事儿。因为他整个的思路是这样，所以说看到一主一副这两个瞬间，他的自己的原话是日本回来了。你要让我说日本从这位女将回来，那就算真正的站起来了。 日本终于成为了日本，成为了我心目中希望想要的那个日本。现在有点这个意思，当然现在说这还太早啊，这才哪儿到哪儿，一年左右吧，咱们见真章，眼下看还是相当不错的。第八个今年的瞬间，哦，吓人一跳，那我们说了半天了，该说谁了？该说科技了，那就是英伟达。这个瞬间是什么呢？2025年的10月29号，当天美国股市开盘后股价上涨，英伟达的盘中市值一度超过了 5.13 万亿美元，成为了全球首家市值突破5万亿的上市公司，当天的收盘收在了 5.03 万亿美元。尽管后来现在又掉下来了，但当时那个记录，当时那个瞬间永垂史册。破5万亿什么概念？离它破4万亿市值仅仅三个月的时间，4万亿就是富可敌国，就是记录了，啪一下搞了个5万亿，显示了整个今年的 AI 浪潮。那作为英伟达，毫无疑问它是这里边的革命者，它是里边的旗手。说到今年最成功的科技公司，对全人类经济生态、制造业生态、科技生态各方面的影响，甚至对人类整个未来的影响最大的，毫无疑问就是这家公司英伟达。市值破5万亿，大概大家可能还不太理解这是什么概念啊，给大家说说。刚才他多少，那天收到 5.03 万亿。说到今年2025年世行做出的预测，马上就收官了啊，就封关，就算总账了。今年的世界第三啊，中国那个美国世界第一奔30万亿了嘛，中国现在接近20万亿了，那第三是谁啊？德国5万亿，还不一定到，也可能略微下一点。日本 4.28 万亿，老三，老四是印度 4.13 万亿。英伟达这一家公司的市值如果折 GDP 的话，世界第三，厉害不厉害？这相当的厉害啊。所以说为什么他到白宫去，川普得给他面子啊？那当然了，川普也收了点买路钱啊，但是他说话川普也得听。说到今年的人工智能的大星主角就是英伟达，旗手革命的领导者啊，就到这么一个程度了。一场新工业革命从今年正式开始，而作为产业链最上游的英伟达毫无疑问就是今年的主导者啊。所以说你尽管你看他和中国之间为了挣那几个钱，你看那劲儿啊，有很多人看不惯了，但是无论如何在整个全人类的这个分量来看，这个瞬间多少号来着？10月29号，就这一天不得了，人家破了5万亿，永垂史册，也可能再也回不去了，但是在那一瞬间定格。那就在转天，就是我们的第九个今年的瞬间，10月30号，美国总统川普和习近平时隔六年再次举行了首脑峰会。这个当然也是大事啊，后来跑出一个单词来叫 G2。 说到这次峰会改变了三件事儿，改变了什么？中美确认我们不寻求直接的军事冲突，这一点双方确认了。然后第二点，确认贸易战从之前的情绪化转向技术化，双方达成共识。第三点，给全世界一个最低稳定的预期，我们俩不打了，我们俩停了。这是他们做出的三个完成的三个就算是承诺吧。但是有三件事是没变的。首先，两边战略博弈竞争的本质没有改变，这个还是继续掐继续斗。然后说到第二点，台湾问题没有交易的空间，这件事呢川普守住了啊，这个呢没有把这件事给卖掉啊，这算可以了。然后说到科技脱钩，从原来的急变量改为了慢变量，小院高墙千疮百孔。尽管还是守，但现在呢不是急脱钩了， 这件事儿呢，现在啊，就出现了这么几个变化。说到这次的峰会呢，不算是什么转折点，这个没有评价的那么高了。当时我记得是美联社还是哪位大师的一个评价，叫这次是什么防止历史失控的一次刹车踏板，这次峰会踩了一脚刹车，仅此而已啊。这次的峰会但是还是有它的意义了。那瞬间是什么呢？川普两个人从里边出来的时候，川普也不管习近平听得懂听不懂，在他的耳边当众啊不断的在说话，习近平呢只能尴尬的尬笑，最后川普竟然送习近平上车，然后之后在帖子上立刻就提出了一个 G2 的概念，原来奥巴马可没给，川普给了。就这个画面应该说对整个的这场贸易战的总决赛啊做出了一个定格，这种恭维讨好的形象一览无余，为这次贸易战总决赛的结果做出了一场生动的诠释。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这场粗糙的贸易战美国大输了。从一开始举着大板子的趾高气扬，到现在已经到了积极求和的这么一个地步，所以说整个现在的贸易战的格局就是眼下的这么一个状态。刚才又退了一步，2027年6月份我给你加关税，今天宣布，什么概念？等于给这18个月给了中共的一个保险，你可以放心发展，在这之前我不会动你。这不是一个惩罚，这是什么？这是一个保证。贸易战给打成这么个奶奶样，你告诉我这是什么？所以说这是你当初能想象的吗？是今年四五月份那时候人们能够想象的吗？一场厮杀下来，最后就是个这啊。那说到最后的这个瞬间，那因为呢其实还有好多了，说到台湾最后的这次的凶杀案等等，其实都有很多的类似的瞬间，但是我还是给了香港的鸿福苑的这场大火，给了这161个亡灵。为什么呢？主要就是当时的那张照片，当时的那张照片，我今天看到的法新社、美联、华邮，我看了四五家大的通讯社，他们也都搞今年的十大或者是怎么样啊，今年难以被人所铭记的十大镜头啊什么的都有，每家媒体都有这张照片，后边那大楼的熊熊燃烧啊，那位男子撕心裂肺的在哭嚎，当时的那个感觉，这张照片走进了历史。所以说呢，那我们就把这个呢列为了我们最后的这个瞬间。11月26号下午2点50分，大火烧起，持续了43个小时，八座大厦的七座被焚烧。最让人撕心裂肺的呢，最让人愤怒的是政府当时救灾的表现，以及他们事后的遮掩推责，从什么主脚手架一直到那个防护网，中间被人揭出，中间住户居民有多次的举报，没有人问津，一直到最后就上手段，就硬压，开始恐吓，开始打压香港民众，开始玩粗的啊，玩硬的，就开始来这个。整个的这个过程暴露了香港整个的安全监管、火灾防控、社会治理体系，所有的东西都崩溃了。曾经那个引以为傲的香港的治理，到现在通过这把大火，我们知道已经彻底的烂透了。说到年底的这把大火，让我们印象中当年美好的那个香港，也就跟着这把大火付之一炬，随风而去了。这把大火不光烧了这几个楼，也彻底烧毁了很多人心目中的那个东方之珠，一了百了，彻底完了。所以说今天呢，咱们把这个呢也作为啊今天最后的一个瞬间，这是我这十个瞬间啊。这个呢，大家如果您有别的一些考虑啊，您都留在留言里边，明天的节目里边呢，我也做一些，咱们看看比我这好，咱们就做一些回顾啊。这我费挺大劲，花了好长时间，我写的这么一篇东西啊，奉献给大家吧。来吧，咱们看看观众朋友们的观点。王静静说，今天大康呢帅气文雅，带着喜庆，祝大康圣诞快乐。在这儿呢再次祝我们全天下的观众和听众朋友，祝我们所有的好朋友们 志同道合的弟兄们，祝大家圣诞快乐啊！希望大家有一个美好的圣诞假期。 Clemens 说祝圣诞快乐，也祝我们这个节目全世界各地朋友平安夜快乐啊！特地留言只因为这一年我们和大康一起见证了太多的波谲云诡。一年多前美国大选，也许整个 YouTube 上汉语自媒只有大康在说川普太危险，那段时间留言区乌泱乌泱的川粉骂将，我们见证了大康。喝口水啊。我们见证了大康坚守自己的立场，实属不易。很多时候我想留言说，大康累的话就休息一段时间。那2026年这个世界会怎么样呢？谁也不知道。只希望大康这个窗口让我能看到更多，了解更多，再祝大家圣诞快乐。谢谢啊，有点感动啊。来，下边 Will， 谢谢您的支持，说大康先生啊，祝全家 Merry Christmas Happy New Year， 祝感谢你和太太又一年的付出，不感谢啊。同时请大康先生喝一杯，还有一件事儿。哎，来了啊，和大康说一件，中国从明年元旦起，治安管理条例对私人的手机短信啊，还有那个微信以及其他的 APP 的私人点对点聊天，一旦发现有色情信息，可以被行政拘留最高15天，罚款3000。这说明了中共警察可以监控到民众的私聊讯息，以及打着查处私人信息的名义来随意的查看民众信息，宪法中写的民众有秘密通信的自由彻底作废，监控民众的最后一层遮羞布也不要了。他等于以这个名义啊，这个呢，今天确实有很多朋友也都在讲，因为前两天也讲，你比如说，说到你比如说我们夫妻之间发一个黄段子，发一个小画面啊，发张照片，我们爱谁的事儿呢？我们自己夫妻自娱自乐，我们自己开玩笑不行吗？不行啊。这件事儿呢，本来我想留在过两天再说啊，今天您正好给说了，那这件事儿呢，也借机给大家提一个醒。包括呢，在墙内，特别是有些朋友啊，有些朋友呢，尽管他们的学问很高啊，他们的这个教授啊或者是什么这样的朋友，但是我呢平时也能了解到他们对互联网对这些社交平台的使用还是停留在比较初级的阶段，他们不怎么会用了、他可能在他的专业领域是很明白啊，但是在这方面呢可能自我保护能力是不够的。所以说在这儿也希望大家呢，我爱大家，我特别希望跟大家交流，但是呢还是希望在您和我联系的时候要注意安全啊，要注意安全。就您会的那两下子，在中共那儿来说不值一提啊，人家都盯着你呢。我这儿呢又是个敏感人物啊，所以说呢，在给我发私信或者是跟我联络的时候啊，所以说能别惹事儿就别惹事儿啊。我在这儿呢，有什么事儿，大家心灵上，在这个理念上，大家都是通着的啊。大家呢，我甚至都是很多这些老师的学生啊，我是要跟他们学习的。但是呢在这儿也提醒墙内的朋友要一定注意安全啊。对到36条说，大康什么时候拍动物啊，又一年了，那对不起了，只能一月份了，一月份我休假的时候或者怎么样，我有几天时间比较从容的放松的给大家呢，也算是在新年和春节之间啊，到时候给大家专门奉献一期我们全家福这样一个节目啊。所以说这一年呢，有的动物来了，有的动物又走了啊，这一块儿给大家做一个总结和汇报。那好，那今天的节目就给大家做到这儿啊，非常感谢也非常感动啊，有这么多朋友呢此时此刻在圣诞前夜还一块儿相聚，在这儿呢再次祝大家圣诞快乐，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